佢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而家一月二十四号星期一，以下国际新闻。美国国务院星期日下令符合条件的使馆工作人员家属离开美国驻基辅大使馆，并且授权美国直接雇佣的雇员自愿离开，因为俄罗斯继续威胁对乌克兰采取军事行动。美国国务院还要求在乌克兰的美国公民考虑利用商业或者其他私人的运输方式离开该国。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星期一说，欧盟不打算跟进美国的做法，从乌克兰撤出外交官家属。博雷利在进入会场与欧盟成员国外长会晤前作出了上述的表示。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计划以视讯方式参与会谈。博雷利在回应记者提问的时候说，他们不打算采取同样行动，因为他们不知道美国这样做的具体原因，但是布林肯国务卿会告诉他们知。美国国务院重新发布了对乌克兰的第四级的旅行警告，说由于俄罗斯军事行动和新冠疫情的威胁增加，请勿前往乌克兰。此前由于新冠疫情，旅行警告亦都处于四级。美国国务院星期日晚上还重新发布了关于前往俄罗斯的旅行建议，说不要前往俄罗斯，因为与乌克兰接壤的边境局势持续紧张，可能对美国公民造成骚扰。大使馆协助在俄罗斯的美国公民的能力有限，新冠疫情和相关的入境限制、恐怖主义、俄罗斯政府安全官员的骚扰，以及当地法律的任意的执行。乌克兰国防部长列兹尼科夫说，美国提供给乌克兰价值2亿美元军援物资当中的第二批的武器装备已经运抵基辅。列兹尼科夫星期日发表推文说，他们的美国朋友提供的超过80吨武器装备将强化乌克兰的防御能力，而且这个不是最后一批援助。一日之前，美国驻乌克兰大使馆宣布2亿美元军援的第一批装备已经在星期六运抵基辅。本星期首早前，美国国务卿访问了乌克兰。乌克兰和西方盟国对俄罗斯最近在乌俄边界集结10万重兵的行动表示关注，俄罗斯否认有发动军事行动的计划。华盛顿在去年12月批准这项2亿美元的军事援助项目。据华盛顿邮报报道，这批军援包括一批小型武器和弹药、加密无线电设备、医疗设备和各种零件。另外还有一些杀伤性武器，比如标枪反坦克导弹和反装甲炮以及重机枪等。美国大使馆在面书官网上发表声明说，美国将会继续是提供这类的援助，支持乌克兰武装部队为捍卫乌克兰主权和领土完整、抵御俄罗斯的入侵而作出的努力。乌克兰不是北约成员国，因此亦都不享有北约成员之间达成的共同防御条约。但是自从2014年俄罗斯兼并乌克兰的克里米亚地区之后，北约国家向乌克兰提供了大量的军事援助，为加强乌克兰的防御能力发挥了显著的作用。台湾军方说，中国大陆星期日派出近40架次飞机进入台湾防空识别区，台湾空军派遣空中巡逻兵力应对、广播驱离和防空飞弹追监。台湾空军司令部公布的消息和图片显示，当日参与行动的中共军机包括10架次歼10战机、24架次歼16战机、1架次轰6轰炸机和2架次的通讯对抗机和2架次的电子侦察机。因为自从去年10月中共建国节期间解放军创纪录咁派出大量飞机飞近台湾空域以来，单日规模最大的一次空中行动。从去年10月1号至4号，台湾军方说近150架的共军飞机进入了台湾南部和西南部防空识别区，此举受到美国和多个西方盟友关注。北京说解放军采取了相关行动，以阻压台独势力试图破坏国家统一。台湾方面说，自此之后中共军机几乎每日都在西南部防空识别区和附近飞行。一些防务专家认为，中国军方大批飞机星期日出现在那个空域，可能与美国和日本在菲律宾海举行海上联合军演有关。澳大利亚网球公开赛的组织方强迫着有彭帅在哪里的 T 恤的球迷是除去了 T 恤，为这次大满贯赛事蒙上阴影。澳大利亚网球协会辩解说， 披露中共前政治局常委张高丽性侵的中国网球明星彭帅的安危仍然是主要关注，但是票务条例不允许商业或者政治性的服装、横额或者是标识等。据路透社等媒体报道，星期六晚间在社交媒体上流传的视频显示，赛场的安全人员没收印有彭帅在哪里的 T 恤和横额。澳网协会在回应媒体询问的时候说，彭帅的安全仍然是主要关注，将会继续与世界女子网球协会和全球网球界一起谋求有关彭帅情况的更多澄清，竭尽所能确保他的权益。前世界一号种子选手的艾萨兰卡目前是世界女子网球协会选手委员会的成员，他说他们到现在没有听到直接来自彭帅本人的消息。澳大利亚网球明星排名世界第一的巴迪说，彭帅的事件令到国际网球界更加紧密企在一起，希望不久的未来能够在外面看到他。外据金融时报报道，前世界女子网球著名运动员和赛事评论员纳华蒂鲁娃在推特上说，澳网主办方的做法令人悲哀。另外据报道，有批评人士说，澳网公开赛不应该为了顾虑来自中资企业赞助的利益而打压关注彭帅人身安全的声音，应该停止骚扰关注人权和呼吁关注彭帅下落的人士，并且立即公开要求中国政府释放彭帅。美国支持的库尔德人部队与攻击叙利亚一座监狱的伊斯兰国武装分子的激战进入第四日，目前已经有至少120人丧生。这个是伊斯兰国哈里法国近三年前在叙利亚被击溃以来发起的规模最大的攻击行动。在那座监狱里面，关押最多的是伊斯兰国反叛成员。哈里法国发起这次攻击显示企图重整旗鼓。据法新社报道，100多名的伊斯兰国武装分子1月20号晚间开始对叙利亚东北部哈塞克市由库尔德武装看守的格韦兰监狱发动猛攻，试图营救在押的伊斯兰国恐怖组织的囚犯。人权瞭望表示，自双方交战之后，至少77名的伊斯兰国成员和39名库尔德战士丧生，包括内部安全部队、狱警和反恐部队成员，另外还有7名平民在战斗过程当中被打死。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香港第五波新冠疫情社区爆发持续扩大，星期一新增109宗确诊个案。上星期五晚开始有住宅大楼出现群组感染，有两栋住宅大楼居民被禁足五日接受强制病毒检测的葵涌村。星期一录得69宗确诊个案，累计210宗确诊和初步阳性个案。有葵涌村居民对区内确诊个案不断增加是感到恐慌，害怕受到感染要被禁足，不能够上班影响生计。亦都有居民质疑禁足令是没有必要，因为实施之前已经有居民搬离住所。有商界组织成员是表示，港府坚持病毒清零政策，多个行业因为疫情停业将会造成倒闭潮，令到失业率大幅上升，认为港府的防疫政策可能比感染病毒更加可怕。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香港受新冠病毒疫情影响超过两年，12月底因为有国泰机组人员涉嫌违反三日家居隔离检疫规定，同家人外出用膳，后来违规机组人员确诊 Omicron 变种病毒，爆发餐厅群组感染，社区感染亦都持续扩大，爆发第五波疫情。其中居住环境相当密集的公共屋邨葵涌邨出现 Omicron 变种病毒几何式爆发。港府上个星期五即是1月21号傍晚宣布封锁邨内其中一栋出现群组爆发的日葵楼，并且首次要求大楼内大约2700名居民禁足五日，每日除了到大楼旁边的球场接受病毒检测，不得外出，直至星期三，即是1月26号，全部检测阴性的居民才可以离开大楼。由于葵涌村持续出现病毒扩散，特首林郑月娥上个星期六，即是1月22号傍晚，召开记者会宣布封锁日葵楼旁边的影葵楼， 大楼内大约2600名居民同样需要禁足五日接受强制病毒检测。整个葵涌村16栋住宅大楼连同邻近两栋住宅大厦大约37000名居民都需要接受强制病毒检测。化名陈小姐的葵涌村居民上个星期六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对村内确诊数字大幅增加感到害怕，担心自己会受到感染。她都有听闻全村居民都要接受强制病毒检测。
哎，好恐怖啊！我真的好惊啊！
你会惊啲乜嘢啊？
哎呀，我驚中招啊嘛，就係、是、因為佢而家影葵樓又有啊嘛，那個日葵樓嗰度已經都爆啦，而家啲話130啦，今朝我睇過都係70啫嘛，哇，真係好驚啊！係啊，而家好似話我哋依邊都準備要檢測啊嘛。
從事保安工作的陳小姐表示，擔心自己居住的大樓都要被禁足五日，不能夠翻工，影響生計，甚至有可能被公司解雇。
是啊，我就是擔心這件事咯。哇，我要翻工啊，真的不要再玩啊！哇，五日喎，點頂啊？又要翻工，又要食，所以我而家都要買定啲嘢啊！唔係一陣間冇嘢食嘅屋企。
咁都會擔心被強檢五日出唔到去翻工。
係啊係啊係啊，翻工啊嘛，主要就係、是、我哋唔翻工真係唔掂嘅，炒油啊！
葵涌村居民郭先生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禁足令冇必要，因为实施之前已经有居民可能搬离住所。他认为村内居民如果怕受感染，就会自行接受病毒检测。
有冇必要？我想都冇。系啊，系咯、啊。
因为封楼之前啲人已经真系走。
系啊，系啊。即係依家出去就算你住酒店都好方便啊 ，K 卡啊咁樣，真係要 check 嘅話，如果真係呢個自己街坊係驚嘅話，自己都會去 check 噶啦，我諗係啦。
對於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陳肇始呼籲僱主唔好扣減受禁足令影響而唔能夠翻工嘅葵涌村居民嘅工資。從事工程工作的郭先生表示，由於他是散工，如果被禁足不能夠翻工，肯定不會有工資。
因為我是計日薪嗰啲散工咧，咁即係如果你封，其實我基本上你話就算俾醫生紙我都冇用啊，我都係咯，冇人工啊，跟住卡啦，因為我又係自己一個人住咁樣。
香港卫生防护中心2020年1月23号正式宣布首宗新冠肺炎确诊个案，患者是一名由武汉乘搭高铁到香港的中国大陆男子，揭开香港新冠病毒大流行的序幕。这两年间香港经历五波疫情，港府1月14号宣布收紧社交距离的防疫措施，包括公众地方不能够多过四人聚集的限聚令，餐厅食肆禁晚市堂食，以及健身室、美容院、补习班等场所的停业令将会延长两个星期，至到2月3号，即是农历年初三。多项大型庆祝活动亦都需要取消，包括年宵花市和新春市场。对于如何评价港府过去两年的防疫政策，郭先生表示或多或少都有啲用，但是他质疑当局執法双重标准，例如有政府部门在防疫限聚令之下举行大型聚餐活动，亦都有高官议员出席百人生日派对，令市民质疑防疫措施的作用。
唔多唔少都有啲用嘅，但你话去到好有用又未到咯。你始终你依家睇新闻都有，就算你限咗都有人去聚餐，即係連可能某啲政府部門都係咁樣，咁變咗，我覺得係咯，即係一個執法部門自己應該做嘅嘢，佢都走去咁樣做，我都唔知係咯。
香港第五波新冠疫情社区爆发持续扩大，星期日即是1月23号录得140宗确诊个案，创第五波疫情单日确诊新高，当中超过100宗涉及葵涌村居民。 特首林鄭月娥聯同政務司司長李家超等多名官員星期日下午到葵涌村視察，期間有受禁足令影響的居民不滿當局安排混亂，在住宅對住窗口外面破口大罵，要求林鄭月娥不要來做 show， 亦都有居民叫林鄭月娥自己嘗試下被困五日。據多家傳媒報導，受禁足令影響的大廈居民每日在差不多的時間搭電梯到球場接受病毒檢測，電梯裡面逼滿人，擔心增加病毒感染的風險。大樓內外亦都出現垃圾堆積的情況，可能成為傳播病毒的溫床。卫生防护中心星期一，即是1月24号召开疫情记者会，公布新增109宗确诊个案，98宗是本地感染个案，当中葵涌村录得69宗确诊个案，累计210宗确诊和初步阳性个案。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回应记者提问表示，葵涌村的确诊个案仍然有增加趋势，有关部门亦都会尽量减低居民交叉感染的风险。
都有增加嘅，咁但係我哋陸續仲有一啲個案啦嚇，咁至於嗰個控制嘅措施，當然要睇下嚟緊即係呢兩日嗰個啲個案嘅宗數啦，究竟會唔會有個下落嘅跡象啦？因為都係有個潛伏期嘅情況，咁我都知道有關嘅部門都喺度盡量咧就減低呢個交叉感染嘅風險嘅，因為始終你都係要做檢測，咁啊盡量就係呢個可以就係保持呢個個人衞生同埋社交距離啦。
因应第五波疫情持续扩散，特首林郑月娥和多名政府顾问专家预计，下个星期五即是2月4号农历年初四，大幅放宽目前的防疫限聚措施的机会不大，意味健身室、美容院等场所未必有机会重新营业。本身经营儿童英语补习班的复兴经济民生大联盟成员任伟豪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受第五波疫情停业令影响，他的补习班需要暂停面授课堂，即时减少8-9%的收入，所有兼职的导师都要即时停工。任伟豪表示，如果港府坚持病毒清零政策，防疫限聚措施持续，他会考虑结束营业，估计其他补习班亦都会出现倒闭潮。
即係呢個疫情一路係維持一個清零嘅狀態，而 Omicron 係不能被向香港消滅嘅話，咁我都要諗下，會唔會結業咯？而我哋個行家反映俾我哋聽，其實只要再停多，再延長嗰個停課決定兩個禮拜至一個月嘅話咧，大部分嘅行家咧都會考慮結業㗎啦，因為我哋都預咗政府嘅補助係唔會夠㗎啦。第二就係、頭先都提過啦，冇保就業去保住啲員工嘅飯碗。
任偉豪表示，如果防疫限聚措施持續，受停業令影響嘅其他行業，包括健身室、美容院等多個行業，都會出現倒閉潮。估計失業率亦都會大幅上升。佢認為多個醫學研究已經證實 Omicron 變種病毒對人體的傷害已經減弱，有接種疫苗的患者出現重症的機會亦都不大。佢又認為社會上有一種氛圍，港府的防疫隔離政策可能比感染病毒更加可怕。
當知道 Omicron 這一種病毒不是即係好少好微嘅機會先會得到重症，而大部分都係冇病徵或者輕微病徵嘅嗰班人咧，佢哋就會覺得即係防疫嘅政策、隔離嘅政策咧，其實係比起病毒本身可怕得多，係啊，令到佢哋冇得翻工，係啊，冇得翻行，係啊。譬如有啲人都即係有啲街坊啦，都同我講啊，唉，如果一收到強檢的通知咧，公司就唔使我翻工，就扣曬，就要我即係響唔使翻工14日。如果我啲假係有14日嘅話，就扣曬；如果我啲假唔夠14日嘅話咧，就要我請 low pay leave。係直接一收到個強檢通知，就影響到嗰鬼香港人嘅生嗰、那個收入啊， 係啊，影響到嗰個人嘅收入，亦都影響到嗰個人嗰個生活質素啦。即係所以嗰個防疫措施，大部分嘅人係驚係啦，即係最主要咧，我諗就係驚被封樓啦，或者驚要去竹篙灣嗰度做隔離。
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中国同世界在控制新冠病毒疫情方面走住不同的道路，中国一直采取零容忍的抗疫方式，病毒出现在哪里，那里的政府就在那里进行全面的封控，无论是一个社区还是一个人口上千万的城市。而世界大多数国家都采取较为宽松的手段，依靠人的自觉性做好个人防护。但是随着奥密克戎变种病毒的出现，这两种抗疫方式之间的利弊变得更加突出。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目前越来越多的专家倾向认为，世界各地的病毒不会离去，很可能的情况就是他们最终会好像某种流感和人类长期共存下去。如果足够多的人通过感染病毒或者接种疫苗获得了抵抗力，这样这种病毒对人类的威胁就会变得可以管控。美联社说，美国和英国在这一轮的奥密克戎冲击之中采取了较之前更为宽松的应对方法，感染人数大量增加，这种和病毒共存的抗疫方式似乎正在实施过程当中。英国的新增确诊病例在最近几个星期大幅攀升，但是目前已经出现回落的态势。英国首相约翰逊星期三宣布，英国将会在下个星期停止相关的抗疫限制性措施，不再要求民众戴口罩或者居家办公，进入公共场所不再需要接种疫苗证明，从三月起不再强制病毒检测阳性的人员实行自我隔离。美国的情况基本类似，一个星期之前日增病例冲过百万大关，但是目前势头开始减缓。有分析说，奥密克戎这种传染力超强的病毒变种已经找不到更多的人去传染了。目前有越来越多的人在谈论应该减少抗疫限制的措施，但是正是全力控制疫情迎接北京冬奥会的中国成为了国际关注的焦点。中国政府我行我素，不单止并没有放宽抗疫措施，反而以更大力度对全社会实施控制，以确保查清每一个病毒传染源，找出每一个病毒感染者。为此，航班被取消，火车和长途大巴停运，地铁关闭，餐馆、影院等公共设施一概停止开放。中国是这次全球大流行疫的爆发最早的国家。武汉在2019年年底发现武汉肺炎病例，到了2020年1月对全城1100万人实施封城，封城持续了两个多月之后，武汉疫情得到了控制。为此后不久中国疫情基本得到控制奠定了基础，但是自从去年就是2021年12月新一轮疫情在西安爆发之后，中国的抗疫之路并没有重复2020年上半年出现的那种的情况。西安经过几个星期的封城并没有阻断病毒传播的势头，反而发现德尔塔毒株从奥密克戎毒株蔓延至中国大部分的地区，譬如河南、河北、广东、浙江、福建、四川、黑龙江等。不少专家认为，中国继续这样做不单止造成上下疲于奔命，而且收效远不如预期，由此付出的经济损失更是不可计量。更差的就是，如果世界其他地方产生了群体免疫，而先于中国全面开放，这样中国面临的局面将会非常危险。印度科学教育与研究所的免疫学家维内塔巴尔指出，由于中国大多数人没有接触过病毒，缺少免疫力，因此世界一旦开放，中国的处境就会非常尴尬，继续关闭国门会使到中国非常孤立，而打开国门就会给了14亿人带来巨大的感染的风险。美联社引用巴尔女士的话讲，开放对中国的风险很大，因为奥密克戎还在全球传播，即使这种变异的毒株不会造成严重的疾病，它亦都会好像野火一样地燃烧起来。 美國芝加哥大學中國政治專家楊大力對美聯社話：呢啲對中國領導人嚟講，確實係一個好大嘅挑戰。佢哋時常講生命至上，佢哋會如何嚟到解釋國門開放，俾成千上萬嘅人喺開放嘅過程之中死亡呢？以上係美國之音，根據美聯社嘅報導。
美国奥委会向前往北京系参加冬奥会的运动员发出的防谍防窃的预警，说每台设备、每一个通讯、每笔交易和每一次在线活动都可能受到监控，因此是请各位是做好计划。而西方多国亦都就在中国举行的冬奥会是发出预警，要做好防谍防窃听的准备。下面报道的详细内容。
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公民实验室报告指出，北京冬季奥运会官方规定与会者必须安装的手机软件冬奥通有后果严重的安全漏洞。纽约保护记者委员会亦都为参加报道冬奥会的记者提供了一系列的安全窍门。目前已经有荷兰、加拿大、英国、美国向运动员发出防谍防窃听的预报。这些预报是不是如中国官方所说的是无中生有，定是自有其道理呢？华尔街日报说，奥运会预警黑客活动本属常见，但在很多西方人的眼中，中国代表着一种特殊的威胁。这个又是一种什么样的特殊威胁呢？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1月14日在推特披露，当时国务院官员去中国出差的时候都将手机留低在国内。为什么西方对北京的防谍防窃听行动在冬奥当口变成了公开的警告呢？美国高科技从业者任松林表示，中国的监控无处不在，政府公开收集各类的数据，它的所谓安全系统实际上就是一个大黑客。他解释说，
我想这个非常简单，其实也不用西方来警告，每个人其实都知道。因为这个中国其实与其说安全漏洞，不如说他公开的官方就在收集。
他说，我想这个非常简单的，也都不用西方来警告，每个人其实都知道中国与其说安全漏洞，不如说是官方公开地就在收集数据。所以話，如果你嘅手機、電腦喺中國應用嘅話，有兩個方面嘅威脅嘅。一個方面咧就係傳統黑客嘅盜竊數據，另外一個威脅就係官方公開喺度收集緊你嘅數據，包括你嘅各種信息。與其話係黑客攻擊，其實整個國家嘅安全系統就係一個大黑客。所以喺中國都有呢一種感覺嘅，你走到邊一度都會被監視。譬如而家所謂的健康碼，到哪一度都要掃健康碼，你的行動路線啊、你的信息啊，都是官方公開在收集緊的。所以我對運動員有兩個建議。第一個呢，就是你最好都不要帶在國外使用的數據，包括手機內存的各種應用，應該帶一個空的手機去中國。第二，你即使用手機，好像是奧運通啊、健康碼都是迴避不到的了，所以你通話或者是做什麼的事情的時候都要注意，所以就不存在著什麼警告。譬如說有些什麼威脅啊，但實際上這個是公開的，就是中國官方收集所有人的數據都是公開的，它有公開的一面，也都有暗的一面。公開的就是你所有的數據只要到中國它都會收集，暗的方面的盜竊就是你原來手機裏面的應用信息亦都有可能被竊取，所以這兩方面都是很重要的。根據加拿大多倫多大學蒙克全球事務與公共政策學院專門從事數字安全研究的公民實驗室公布的研究報告，冬奧會官方應用冬奧通有嚴重的安全問題。但是國際奧委會迅速出來滅火的，說沒有致命的漏洞。紐約城市大學政治學教授夏明表示，在進入中國這個大體系之後，猶如小紅帽進入森林遇到大灰狼， 你會有意或者無意地被傷害到的。中國開發的一些軟件可能存在客觀漏洞，公民實驗室報告亦都提到東澳通有系統性的缺陷。另外，中國的國家與高科技公司是一體的，他們必須要安全當局分享信息。他解釋說，
就在於進到中國這個大的這麼一個體系裡面呢，就說你是會被有意無意的了，那麼可能被傷害。那麼這裡面呢，也就是說中國的各種軟件呢，它可能存在的它那個客觀的一些漏洞。
他說入到去中國這樣這麼大的一個體系裡面呢，你可能會有意無意地被傷害。中國的各種軟件可能存在客觀的漏洞，包括公民實驗室報告裏面亦都講到，中國的各種應用軟件有系統性的缺陷，可能在開發軟件上仲係有啲技術的問題。呢個第一個啦。咁第二咧，因為中國呢一個國家跟高科技公司係完全一體嚟㗎，咁所以喺中國嘅國家安全法或者係喺反間諜法裏面都有規定，所有呢啲公司必須要跟國家去分享信息，要參加到國家所謂嘅國家安全反間諜嘅偉大鬥爭中去。所以我認為啊，對西方國家嚟講，佢哋派運動員到中國參加奧運會，有四個原因要讓美國或者其他國家提出警告。呢四個原因有長期性質，亦都有短期。有個人嘅，亦都有國家安全嘅。從短期嘅個人原因嚟睇，對每個運動員去中國，因為中國有各種嘅反間諜法、國家安全法，仲涉及到各種人權問題。美國人經常過於天真，尤其係嗰啲運動員啊，年輕小伙子有啲似小紅帽踏入咗森林，不知道仲有大灰狼，所以佢哋話做啲乜嘢啊？如果被中國政府拉就把柄，恐怕中國政府是樂於用反間諜法、國家安全法來進行人質外交的。所以我想美國對個人運動員的警告是非常及時的，長期的警告就是中國政府會利用這個大的場景去收集各種信息，構建更大的長期的國家安全的滲透也好，搞統戰也好，這種大的架構是需要的。所以從長期來看，尤其仲有很多官員，這些官員和其他人聯絡都可能被植入惡意軟件帶回到各個國家，所以就裡面可以看得出從個人的威脅又進入到長期的國家安全威脅，所以我覺得這些警告是非常有必要的。美國高科技從業者任松林表示，若他真正擔心的是奧運通等中國移動應用程序為外國運動員所帶來的持續監控的效果。他分析說，
其實你在奧運期間所做的任何事情對於中國政府來說都是完全透明的，大家上微信啊，上這些中國的軟件，你其實你都明白。你現在
他說，其實你在奧運期間所做的任何事情對中國政府來說都是完全透明的，大家使用微信等中國軟件其實你都明白。微信的管控搜索已經不是簡單的文本管控，甚至一些圖像、音頻文件他都在想辦法用人工智能來破解。所以說好像是微信這種軟件，它本身就是一個監視的軟件，它本身就在監視你的數據，用中國所有的軟件你就不可以避免地將個人數據公開在共產黨監控系統之下。所以我覺得西方的警告是非常重要的，我倒不是那么担心这些运动员在中国被监控，我是担心这些运动员带着手机到中国加装了一些中国的应用程序之后，带着这些手机回到美国，可能就一直永远会被监控。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表示，美国科技公司处于一个多元的环境，面对政府可以有不同程度的抵抗，但在中国呢，党领导一切，掌管一切，儘管有民營的公司，但是都有軍工背景，一些的大數據監控是在一個由政府主導的體系之下進行的，高科技公司及其開發的應用程序在某種程度上都要去配合中國政府。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陳小平發自華盛頓的報導。
美國參 参议院军事委员会成员丹沙利文星期四提出法案，将对中国军事入侵台湾采取后果严重的全面经济和金融制裁。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报道。
这个宿舍为2022年与台湾站在一起法案，全名是2022年对准临近民主体制侵略者制裁与台湾站在一起法案。法案将会在人民解放军或者他的代理人启动对台湾的军事侵略的时候，采取后果严重以及全面性的经济和金融制裁，包括对中国共产党成员以及是产业界的制裁，以及是禁止美国金融机构，包含投资公司、私人资本公司、风险资金公司以及是避险基金，一投资于是任何与中国共产党有关联的中国实体。法案亦都将会禁止进口包括开采、制造、全部以及是部分在中国生产的特定产品。沙利文表示，众议员麦克加拉格尔将会在众议院提出和参议院版本相呼应的法案。沙利文在参议院院会的发言当中提到，他在去年三月参议院听证会上询问当时任印太司令部司令戴维森上将在中国共产党针对香港、新疆及周边国家一系列的胁迫甚至暴力作为之后，如何评估中国是否或者是何时侵略台湾。戴维森在这一场的听证会当中对这个问题的答复成为全世界的大新闻。戴维森当时回答说，习近平的作为是令人警觉，还说他认为对台湾侵犯将会在未来十年发生，事实上就在未来六年里面。沙利文认为六年的时间并不长，因此参议院必须要花更多的时间专注于这个问题上面。他和另一个独裁者俄罗斯的普京目前正威胁要侵略乌克兰行动并非是无关的。自由世界不能够再对当前又一次在全世界发生的自由和威权主义竞争当中保持中立。他说中国共产党完全知道他想在全世界达成的目标，让全世界对他的威权政府更安全，向其他的国家输出他们的独裁模式，将美国和其他的民主同盟分裂，腐蚀美国在全世界的领导力。他说这是为什么台湾对自由世界及他的未来如此重要，他是一个兴盛繁荣的中国民主体制，他举行自由选举，他的权力是受到法治的规范。正因如此，沙利文说台湾威胁到中国共产党的核心前提，这就是一个人可以透过粉碎所有意见而永久统治，亦都知道什么才是对14亿人口最好。沙利文表示，他提出的法案旨在是对习近平表明军事侵略台湾的代价是什么，以这个做法来提高威胁，也是所有参议院成员都支持的。这个法案要求美国和全球盟友协调一套全面的制裁，这些制裁将会为中国共产党、他的领导人以及中国经济重要产业带来严重的后果。海军陆战队出身的沙利文曾经在1995至96年台海危机的时候被部署在台海地区美军两艘的航母打击群的陆战队两栖工作小组对台湾的安全防卫有切身的体验。他说那一次是一次重要而决定性的证明，他展示了美国对一个新兴民主以及是伙伴的承诺和决心，到现时在台湾海峡的两边都仍然是记得。沙利文去年夏季曾经同民主党参议员达克沃斯以及是傅恩斯乘搭美国军机旋风式访问台湾3小时，同台湾总统蔡英文会面，并且宣布向台湾捐赠75万剂新冠疫苗。他说同台湾站在一起法案的条文当中表示，这个法案旨在是表达国会的意见，国会认为美国的利益在于维持一个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其中台海和平稳定是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中国共产党以非和平方式来单方面决定台湾未来的作为，包括威胁以及直接使用武力、军事胁迫、经济、 抵制，亦是封锁，亦是在国际上孤立并且并吞台湾，都将会直接破坏台湾关系法相关条文的精神、意图和目的，破坏台海稳定，限制印太地区的自由开放，亦都是美国政府的严重关切。条文亦都提到，如果人民解放军发动对台湾的军事侵略，这样将会中断地区和平稳定，并且威胁全球和平稳定，破坏美国核心政治、安全以及经济的利益。作为对台湾军事侵略的重要威胁措施，中国共产党必须要理解到，发动这种侵略将会导致毁灭性的经济和金融后果。条文当中说，美国政府对台湾的政策是基于台湾关系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1972、1979、1982年的三个联合公报，以及里根总统1982年对台湾提出的六项保证。不过如果人民解放军对台湾发动军事侵略，美国的政策亦都将会运用所有的经济、商业以及金融工具，以及是力量来采取以下的作为，包括对中国共产党以及它的金融机构施加制裁，禁止中国实体在美国证券市场上市或者是交易，禁止美国金融机构投资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产业，禁止进口在中国开采、制造或者生产的特定产品到美国。而此外，条文中表示，美国亦都将会同同盟以及伙伴密切协调，鼓励他们对中国共产党采取类似的经济、商业以及金融行为。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实芳华盛顿报道。
专家说，在平壤考虑恢复核试验和远程导弹试验之际，拜登政府除非彻底改变他们的路线，否则在与北韩打交道过程当中面临的选项有限。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美国智库国家利益中心北韩研究资深主任卡齐亚尼斯表示，摆脱危机的唯一出路是总统拜登就北韩问题发表一次的讲话，并且制定更连贯的政策，而不是单单是大家一起坐下来慢慢谈。他说，拜登必须要为北韩的新关系提出一个愿景，但是重要的就是北韩在可能的协议当中能够是拿到些什么东西，或者是至少双方在谈判当中觉得其所的是些什么东西。这个星期较早的时候，金正恩政权暗示可能要结束暂停的核武器以及是洲际弹道导弹试验。2018年平壤和华盛顿开始举行会谈的时候，北韩暂停了核系导弹的试验。北韩官方媒体朝中社星期四报道，金正恩星期三主持召开了北韩劳动党政治局会议，并且在会上宣称北韩将会研讨重启暂停过的一切活动的问题。金正恩在2019年曾经作出了相同的宣布，声称他不会被暂停试验所约束，但是到头来他并没有做到任何的试验。不过专家认为，北韩这次可能会重启核试验以及洲际弹道导弹试验。华盛顿智库大西洋理事会资深研究员万宁表示，北韩的这次宣布似乎清楚地表明平壤正在为洲际弹道导弹以及核试验做准备。前美国国务院官员李维亚，他有是对北韩谈判的丰富经验，他说拜登政府别无选择，只能够明确地告诉北韩知，如果平壤恢复核试验以及远程弹道导弹试验，将会面临严峻的后果。美国对北韩最近威胁要恢复试验作出回应，声称美国致力于同北韩的对话，但是同时呼吁对北韩政权实施国际制裁。从2019年起，华盛顿和平壤之间的谈判是陷入僵局。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一位发言人星期四对美国之音的韩语组表示，美国在不预设前提的情况下，随时准备进行认真以及持续的外交，以实现朝鲜半岛完全无核化。同样亦都在星期三，联合国安理会举行了闭门会议，美国建议对多名的北韩人实施国际制裁。美国上个星期对这些帮助北韩发展武器项目的北韩人实施了单方面的制裁，但是美国的建议被中国以及俄罗斯搁置。 專家認為尋求對話和呼籲聯合國制裁的雙重措施已經奏效，但是對北韓的意義不大。北韓基本上無視美國提出的談判提議，與此同時在1月5日以及21日進行了兩輪的高超音速導彈試驗，並且在1月14日以及1月17日進行了另外兩輪的短程彈道導彈試驗，這個加劇了緊張局勢。李維亞表示，由於平壤無興趣討論無核化問題，華盛頓同平壤之間展開外交對話的前景渺茫。美國海軍分析中心敵對分析項目主任高斯表示，這個星期北韓同中國跨邊境的鐵路運輸恢復，將會使到美國促成對北韓政權實施聯合國制裁的努力是空忙一場。2020年1月，為了控制新冠病毒疫情的蔓延，北韓幾乎封閉了邊界。從上星期日開始以來，北韓的貨運列車多次往返中國的丹東，顯然是運送北韓短缺的食品以及其他的供應品返回北韓。高斯說，隨著北韓人加強跨邊境的關係，這個令到緩解他們的面臨的一些經濟壓力，即使他們還會受到新的制裁。高斯表示，與此同時，中國和俄羅斯可能不會支持聯合國對北韓的制裁，因為他們目前和美國的關係在大國競爭方面處於非常敵對的狀態。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楊明華盛頓報導。
北韓在上個星期恢復了從中國的鐵路進口，這個是平壤自從2020年開始封鎖以來的首次，可能標誌著他們應對新冠疫情的方式進入一個新的階段。下面是美國之音記者的報導。
從星期日開始，北韓的貨運列車在分隔北韓新義州和中國丹東的鴨綠江上面進行了多次的往返，這次是北韓對新冠措施的重大放鬆。北韓採取了可能是世界上最嚴格的疫情預防措施，但是這個舉措對北韓今後應對疫情的措施意味著什麼呢？以及它何時將試圖全面恢復與中國的貿易，就是中國是北韓的經濟命脈，提出了更多的疑問而非答案。這個決定可能是受到食物或者其他供應的短缺引發的絕望所驅使，不過位於首爾的北韓經濟專家彼得沃德表示，亦都可能有比這些乏味得多的解釋。沃德說，你為何要重新開放貿易的原因有很多的，而這些原因可能不是好啦，除非平壤北部的人得到他們的口糧，否則下個星期將會發生一場革命。沃德又認為，北韓可能會增加從中國進口商品的入口選擇，中國已經通過船運向北韓運送了一些商品，亦都有可能的就是依賴同中國的貿易，而且在新冠疫情期間經濟受到影響的新義州一位同高層有關係的官員遊說北韓領導人金正恩重啟鐵路進口，亦都有可能是北韓在經過了幾個月的準備之後，目前對進口的安全措施有了足夠的信心。在新冠疫情期間，北韓經歷了食品、藥品、化肥和建築用品的短缺，日本和南韓多家媒體播放的視頻顯示，這些其中的一些物品看起來包含在從中國發出的首批貨物當中。華盛頓的研究機構威爾遜國際學者中心的高級研究員李伊說，他認為金正恩很有可能亦都利用運往平壤的貨物來到儲備他們打算為即將來臨的慶祝活動分發的禮物，以保持對金氏家族的忠誠。星期四，一份官方媒體報導了一次備受矚目的政治局的會議，提到北韓應該準備隆重慶祝已故領導人金日成和金正日即將來到的生日，這些生日是主要的公共假日。位於首爾的出版物在北韓有一個消息來源網絡的每日朝鮮本周報導說，至少有一些最初的貨物包括烹飪常用的豆油，它將會在稱為太陽節和光明星節的節日期間作為禮物分發。李伊又說，目前的一切都集中在為美化金氏家族所做的準備上面，而
而不一定是为了北韩人民的福祉。而事实上，北韩似乎非常谨慎，甚至可能不允许任何北韩人进入中国装运这些货物。有关货物交接的视频似乎显示，一部中国机车卸下满载运到北韩的货物的火车车厢，然后将空车带回中国重新装货。根据位于首尔专门报道北韩动态的媒体朝鲜新闻报道的商业卫星图片，货物抵达北韩之后，似乎进入了最近在边境附近的机场建造的一个消毒设施。分析人士说，在这个设施货物可能会被消毒和隔离，可能会达数周的时间。很多科学研究得出的结论就是，大众很难通过接触受污染的表面或者物体而感染新冠。但是朝鲜新闻的高级记者科林兹维尔科说，北韩不会冒任何的风险。他又说，北韩维持着世界上最严厉的零新冠政策，因为爆发疫情可能导致整个系统崩溃。他们在官方媒体上面承认这一点，这些就意味着他们愿意不惜一切代价预防感染，即使这些需要长时间隔离传播病毒的可能性很小的物体。这些是一种宁可事先谨慎有余，不要事后追悔莫及的做法。兹维尔科是这样说的。在过去，北韩官员接受了很多关于新冠如何传播的在科学上面可疑的理论。据官方媒体报道，该病毒可能通过候鸟、雪、空气污染或者南韩活动人士发送的反平壤宣传的传单传播。到目前为止，日本和南韩媒体报道说，从周日到周三至少有三次货运列车往返。南韩官员星期四说，他们稳步监察到列车的活动，但是他们无法说列出运营将会持续几耐。在星期一，中国外交部证实，北韩和中国之间的铁路交通已经恢复运营，这些意味着这个活动可能会常态化，但是目前还不清楚检疫和消毒的设施有几快会装满。一些分析人士猜测，这个过程可能成为限制更大范围恢复贸易的一个瓶颈。到目前为止，火车似乎只向一个方向，就是向北韩运送货物。但每日朝鲜星期四报道说，一些北韩贸易公司已经开始根据当局的命令准备出口到中国的货物。要恢复疫情前的贸易水平，双方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根据中国政府这个星期发布的数据，2021年中国和北韩的贸易比疫情限制开始的前一年，就是2019年下降了大约 90%。 虽然很多分析人士认为北韩和中国的贸易今年将会逐渐增加，但是其他人警告说可能会出现一些纠结，特别是在中国调整自己的零新冠政策，并且努力排除更容易传播的奥密克戎变种的情况之下。目前还不清楚北韩是否会放松其他的疫情的限制，比如国内旅行限制和边境安全政策。新冠疫情爆发之后，北韩在中朝边境大幅增加了巡逻，甚至下达了对非法越境者进行射杀的命令。这些措施导致逃北者的数量大幅减少，并且切断了走私和汇款等所有非正规贸易。在获得除了封锁之外的抗击病毒的工具之前，平壤可能不会放松这些其中的很多的限制的措施。北韩拒绝了其他国家提供的新冠疫苗，亦都拒绝了联合国支持的 COVAX 新冠疫苗分发计划。世界卫生组织说，它是仅有的两个尚未开始疫苗接种的国家之一，另外一个是厄立特里亚。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哈萨克斯坦局势的动荡不单止全球瞩目，亦都使到中国在中亚地区的影响更加令人注意。中国近年来在中亚五个国家是撒下几千亿的人民币，拉近了和这些国家的关系。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1991年苏联解体之后，中亚五个国家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以及普库曼斯坦获得独立。30年前，在1992年1月，中国和中亚五个国家建交。30年后的这个月第一个星期，在和五国建交30年的时候，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五国总统互致贺电。根据维吉尼亚威廉马利学院研究实验室的政策分析主任卡斯特的讲法，中国在中亚的影响力在过去几十年当中呈指数级增长，因为经济机会是中亚国家寻求和中国建立更密切的联系的重要驱动力。卡斯特对美国之话，中国领导人在中亚地方层面相对更重视金融外交，而不是软实力的提议。北京优先考虑获得能源供应，也是过境路线的战略地位。根据卡斯特的讲法，这些国家有两个的共同点，一是通过石油、天然气或者水电潜力提供现成能源供应的大量地区，第二个是对北京设想的一带一路倡议的战略地位。卡斯特说，按照这个战略，中国的大部分金融外交都集中在能源以及交通领域。上个月，卡斯特和他的合著者在一份新的报告《权力走廊》当中分析了中国如何利用巨额财政援助来赢得中亚以及南亚国家的朋友以及盟友。报告说，近20年来，中国政府向中亚以及南亚地区提供了1270亿美元的财政援助。中亚国家在吸引北京财政援助的资金方面名列前茅。卡斯特补充说，仅仅是哈萨克斯坦就吸引了北京26%，大约是330亿美元的财政援助资金。这些投资主要集中在中亚哦，中亚天然气管道上面。土库曼斯坦是中亚第二大接受中国融资的国家，价值是90亿美元。卡斯特表示，虽然北京在中亚强调经济而非软实力，但是他承认这些工具在协同使用的时候最为强大。卡斯特表示，在这种情况底下，中国领导人在过去20年当中，通过教育、文化交流以及媒体，在软实力方面加倍努力，以促进和中亚学生及专业人士的民间联系。卡斯特补充说，这些努力很重要，为中国商品、服务以及资本在中亚培育未来市场的途径。为了成为中亚学生的首选留学目的地，中国提供的签证要求比他的竞争对手要少，提供大量的奖学金、英语课程以及新的培训方式。根据卡斯特的讲法，中亚学生获得到最多的北京奖学金。哈萨克斯坦以及是吉尔吉斯斯坦的学生是中国国家奖学金获得者最多的国家，两国在大学层面的孔子学院以及中小学的孔子学堂等等的形式的语言和文化推广工作当中都获得到很大的份额。报告说，中国领导人还开展城市级外交，以培养和地方一级公共以及私营部门领导人的关系。该个报告确定了中国政府和南亚以及中亚地区174个城市之间的193个接触点，从孔子学院以及普通话测试中心到姊妹城市协议，以及是中国和当地媒体之间的内容共享伙伴关系。卡斯特表示，作为一个恰当的例子，土库曼斯坦的马利省在20年间从北京获得的资金比南亚以及中亚的13个国家当中的7个重要多。格鲁吉亚智库中东研究主任阿夫达利安尼表示，中国除了在该个地区的经济上迈出了巨大步伐之外，还在安全领域取得了重大的进展。阿夫达利安尼表示，如果在之前俄罗斯被视为是唯一而且是不可替代的安全提供者，那中国亦都渗透到该个地区，他在塔吉克斯坦经营的一个军事基地在当地资助一个新的半军事基地，并且增加了同该个地区不同的国家的演习次数。阿夫达利安尼表示，虽然中国在中亚国家的地位已经是相当成功， 但在中国仍然面临着，譬如是中亚国家的民族主义，也是政治精英对北京的不信任等障碍。阿夫达利安尼对美国正话，但是后者亦都提到五国需要中国，他们需要投资，从长远来看，他们是需要中国作为对抗俄罗斯的平衡者。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的采访报道。
美国之音两个钟头的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听我们继续有两个钟头的语节目，请鬼继续收听美国之音语广播，我是刘宇玲，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